位弟兄姐妹平安。中秋佳节快乐哈。我不知道中秋节大家想到什么哈？很多人想到中秋节就是月圆人团圆嘛。我知道，其实在教会这一周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相聚出去一起分享，也有很好的交谊。我刚刚就坐在下面座位上，我就在想，哎，其实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的聚集，来到教会的分享，其实也是在过中秋节，我们也是团聚在一起。其实我们是在品尝那个在主里我们可以相聚的那个美好，在未来我们有一个更大更美的相聚，是在天上与我们所爱的主耶稣以及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可是其实每一次崇拜我们聚集在一起，其实我们也是聚集，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出场，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虽然大家戴着口罩，请你跟你左边右边的人稍微微笑一下好不好？其实可能在我们下一次遇见逼迫患难，或是我们觉得我们很低落的时候，其实说不定就是你旁边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就是你主里的家人，可以真的是帮助你，再次鼓励你，可以一起回到主的面前。好，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哈，以你待在教会的时间，可能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觉得统计我们在基督徒互相在讨论或是分享的词汇当中，哪一个词汇你觉得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好，有人觉得可能是讲最多耶稣嘛，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或什么？有人觉得是讲爱心，有人觉得是恩典，或是公义，或是祷告啊、服事啊，或是平安，就是。当我自己在回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哦。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把信心这个词也挂在我们的嘴边，我们也常常讲到关于信心。可是如果你更进一步来观察这个信心，我们好像很习惯用一个静态的方式来表达信心，用一个静态的语气来讨论信心，好像信心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拥有或是我们没有的一个东西哦。我们常会跟别人说，哇，我真希望我可以有你这样的信心。我们好像在说的是一个说，哇，我好希望可以像你长那么高，都不用垫子，然后那个遗传基因很好之类哦。好像我们背后在说这个信心，好像是一个你天生或是你好像就是有的一个东西哦。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埋怨，我们就是说啊，我已经失去我的信心了。好像在说，哇，我丢掉我的钱包，我丢掉我的眼镜，我丢掉我的什么东西。好像我们把那个信心当成一个物件，当成一个什么东西。可是其实如果回到圣经上来看，你会发现信心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其实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信靠，就跟我们任何一段关系一样，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它是能够持续生长，能够持续改变的。所以如果我们用旅途来描述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就需要思考的是，我身在何方？如果用旅途来描述信心，那我所在的地方是高山还是低谷？如果用旅途来描述信心，那我现在周围我所遇到的那个风光，那个景色是怎么样？如果用旅途来描述信心，谁与我同行？如果用旅途来描述信心，我们又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前行？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呼召我们，你使我们有机会进入你的家中，领受你丰富的恩典，更感谢你从过去到今天的保守，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你殿中自由的敬拜，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在信仰的群体中被你塑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你的话语，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成长。就求主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使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从你那里而来的真理，信心增长，使许多人成为，真的是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就求你使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分享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些经文， 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视线就是转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一起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到底当中描述了什么，它又有什么样丰富的教导。如果从背景来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其实他们是处于在那个逼迫患难，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光景当中。经文轻描淡写的用两个字叫一切，一切来描述，其实他描述的背后非常多的内涵，那个一切是代表这个逼迫患难不只是一样而已，它其实是各式各样，是多种的，而且它是多次用各样不同的方式。这个逼迫患难更不只是一个我形容就是不是因为他们犯罪就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受惩罚，这个逼迫患难是因为他们信耶稣，因为他们信靠神而产生的。而且这个逼迫患难不只是有外面而来的攻击，他也有每个人他在面对这个挑战他内心的压力，他所感受到所直接主观体验到的那样子的痛苦。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一段经文中，当我们要来讨论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的主题作者他把焦点放在这一群人，他们是已经领受救恩的人，他们怎么样在那个患难在那个逼迫当中他们可以持守信仰，可以持守这个信心这个信仰，好像在这一群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这里所说的信心就不单是一个只是说哦，我相信耶稣或是我决志信主的那一刻而已，他更多强调的是在那个不容易，在那个艰困，在那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他们仍然愿意持续走在信仰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好，基督徒的信心根源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呢？其实信心的根源应该是从神而来。基督徒对神的认识，特别是对上帝公义属性的认识，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有根有基。我们先来看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第六节还有第七节的经文。我鼓励大家还是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要一起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还有第七节的经文。第六节请。经文中提到基督徒的信心根源是来自于神，这一位我们所信靠的神，同时这一位是按公义审判万人的神，这一位说话算话的神，而且这一位必要再来的神。当我们期待我们要在信心的旅途中坚定的前行，其实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我们对这一位神的认识，尤其是对这一位公义的上帝的认识。人非常的有限，或者我形容人非常的渺小，我们都受到时间空间，我们受到很多不同层面的限制。我们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从在这个地方又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受到空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现在然后到未来或是到过去。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是非常有限非常渺小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漫画叫做小叮当？好，在我们那个年代叫小叮当，在现在这个年代叫哆啦 A 梦。这部漫画很有意思，它就是一个它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在那里面有一只机器猫，就一个然后它从未来来，然后它就会帮助那个主角大雄解决他生活中各种的问题，可能他被欺负啊，或是他受了委屈，或是他考试考不好，所以他就帮他解决各样问题，他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道具，用这些道具去解决好像我们生活中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不容易。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小叮当就哆啦 A 梦的描述里面有两样道具是不断重复出现的。这有两样道具，这两个道具跟人的限制非常有关。第一个道具叫做任意门，任意门就是他开了这个门就可以从这里到那里。然后另外第二个东西叫做时光机器，就是它就可以穿越时间。哎，你会发现这个小叮当的作者他脑子非常好，他知道人受的限制就是时间空间的限制， 以至于他用一个东西，他想要去强调，去凸显我们在那个有限的情况下，可是人渴望去，好像去不一样，或是那个对人心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设计了这两个道具。因为基督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受到时间还有空间的限制，所以这影响了我们信心的旅途。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艰困的环境中，我们不断的挣扎，我们有一种走到绝路的感觉，我们会有那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何日，因为我们被我们的时间所限制。但是很感恩的是，在圣经的作者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一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主，主耶稣他要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而更让我们安心的是，这一位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可以享受在他里面的那个平安。圣经帮助我们注意到是，当经文里描述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他不只是针对那一些遭受苦难的人，好像显示出上帝的怜悯，或是上帝的就是关心，上帝的照顾。其实圣经中同时提的另外有一些去故意压迫别人或是迫害别人的这一群人，他们强迫别人去离开他们的信仰，而这样面对这样子迫害别人的人，他们同样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上帝的公义不仅是对于受害者有怜悯，上帝的公义也对于压迫者有惩罚。经文中用报应来形容，我常常形容报应跟报复不太一样。报应是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可是报复只是为了安抚一个人，让我心中的怨恨或是我讨厌这个人，好像让我的那个情绪得到抒发而已。上帝的公义绝对不是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袖手旁观，上帝的公义也不是把有故意作恶犯罪的人当成无罪的。公义的上帝绝对不是这样，公义的上帝是会生气的上帝，公义的上帝是有界限的上帝。当我们人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怀疑神的公义，所以一个有属灵洞见的人，其实他才有可能在那个不公义的环境中去看到，哇，原来我要回到神公义的属性上面。我们常常习惯就是看事情的表面，我们就说出一些可能我有时候觉得是有点肤浅的评论。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有好人有坏人，然后坏人欺负好人，我们看到的是坏人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他们这么狂妄，为什么上帝的子民要受到这么大的苦难，为什么神的子民这么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恶人兴盛，可是义人受苦。但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焦距，我们用那个更广一点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患难，不是只看到过去，不是只看到现在，我们要跳脱那个历史时间中的限制，我们就会有新的发现。因为上帝看见，而神是公义的，神必要再来。保罗在经文中描述，他说与我们同得平安，他用这句话来鼓励教会的信徒。因为保罗他自己跟他的同工们，他们也同样经历了这一个患难，但是他们却因为认识这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他们可以用信心来回应，所以他们经历到那个从神而来不可思议的平安。台语圣经很有意思哦，台语圣经在这一段经文中，那个与我们同得平安哦，台语圣经在描述的是安息，它是用安息来表达这个平安，是指的那个人在生命中，我们真实的经历，因为与主同在，所以我们拥有那个真正的安息，拥有那个真正的喜乐，没有挂虑，没有烦恼，好像绑住我们，缠绕我们，因为耶稣已经将那个救恩，已经将救恩给我们，也使我们卸下我们生命的重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哦，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奥地利的牧师，他就认识了一个同样是基督徒一个捷克的弟兄哦。 他们两个人就在那个战争的过程中成为好朋友。而这个杰克的这个他所认识的这个好弟兄，他也在一群流亡的学生当中为主做了很美的见证。但是因为战争嘛，战乱，很多事情你会发现是很不确定的，所以后来他们就 失去联络，然后也就再也没有见面。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呢，有人发现了一个山洞，就是有一个石洞，里面是那个时候为了躲避德国纳粹，许多难民他们在避难的时候就躲在那个山洞里面。但是在这个山洞里面呢，因为后来被德军发现，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惨遭屠杀。在那个山洞里面，它的墙上就留下了非常多人不同的遗言，就是不同的内容。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写，有一些人是用写给家人的话，有一些人在表达他自己的心智或是各样的想法。在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当时的政府他们就征召了一批义工来帮忙翻译那个山洞里面的那样不同的语言。这个奥地利的牧师呢，他也是参与在这个当中。当这个牧师就在那个山洞里面协助翻译一段一段的文字，一段一段这些人已经离开的人他们留下 的话的时候，其实他突然看到一段东西，然后他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一段话其实是他的杰克，就是他的那个朋友所留下来的话。这个朋友他在那个墙上写了一段话，他说：我相信阳光虽然乌云满布，我相信爱虽然我无法感受到，我相信耶稣虽然他保持沉默。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一位弟兄他如果不是用他信心的眼睛看到，他怎么可能有力量去回应他所遭遇的患难？如果不是帖撒罗尼迦的这一群信徒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他们又怎么可能在逼迫还有在患难中去持守信仰？基督徒信心的根源不是外在环境的平顺，而是这一位公义的上帝，我们知道世界在他的手中。那个与神敌对的，他将要永远离开神的面以及神全能的荣光，而神的百姓有机会去享受真正的平安还有荣耀。我们今天所在的处境，我觉得跟初代教会的信徒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所在的环境相对是很自由的，我们还可以选择我们要来聚会或不来聚会，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在那个自由，我们在那个富裕的环境中，但是其实我们却面对另外一个很不容易的挑战，就是我们在平顺当中，我们很容易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意气风发，我们就觉得对，我就是世界的中心，我来安排，我可以选择，我说了算。甚至我们把我们自己当成了神，我们却错误的把那个信心的根源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以为信心是什么？当这个世界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我们以为信心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以为那个叫信心。其实我们忘记信心的根源乃是神。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这一位公义的主将要再来。好，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信心的根源来自于这一位公义的神。但是透过他们信心的行动，使我们看见信心跟行动两个一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一致让我们的信心成为活的信心，成为看得见的信心，更成为神所喜悦的信心。经文中用格外增长来描述，指出那个信心的增长是超过了正常的进度。过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其实这一群信徒曾经让保罗有一点担心，后来呢，保罗又有一点得到安慰，你们可以去看前面经文，很好玩。那但是呢，保罗有点安慰，但是却觉得仍然不足。可是到了这里，保罗却觉得他们的信心的那个长进超过了他所预期的，让他不得不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要一起再来读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第三节还有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第三节和第四节，请。
弟兄们，我们该当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等
信徒感恩，特别呢他讲到了两方面的事情，是那个众人他们对彼此那个彼此相爱的心，然后在面对逼迫患难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忍耐，这两方面其实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行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众人存着彼此相爱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信心的增长是内在的，我们因为对神的认识可能更多，我读经，我祷告，我灵修的过程中，我发现，哎，我心中对神好像有更多的认识，可是这个东西好像人看不见，但是那个外在爱心充足却是人可以看见的，是当人跟你接触，当人跟你谈话，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感受得到。在团契中的彼此相爱就是表达我们信心非常具体的一个方式，特别如果要在一个艰困的环境中要持守信仰，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团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教会中，我们常常在用炭火来形容那个基督徒的聚集，就是一根柴一根柴，如果呢只有自己它很容易熄灭，但是如果很多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反而不容易熄灭。有一些人知道我以前是国中童军老师，所以我对于萤火有一点点小小的研究。大家觉得搭萤火，过去这几天很多弟兄姐妹还有萤火晚会，搭萤火容不容易？好，其实它是某种专业，所以大家现在都外包给公司请别人来搭。搭萤火不容易，可是其实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啊，学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我们不是学搭萤火而已，我们要学怎么灭火。因为你萤火搭不起来就搭不起来，烧不起来就烧不起来，不会造成伤害，可是如果你灭火灭不好的话，那个伤害就很大了。所以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要学怎么去就是让萤火可以就是彻底的熄灭。其实要让萤火熄灭不是那么容易，其实如果你一群或是一大堆全部搭在一起，其实它是很有讲究的。我常在想，我们有时候是正面说哇，对，我们火要聚集，可是有没有烧起来？好像在教会中我们不是太有时候不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可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在我们逼迫，在我们患难，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那个最容易被熄灭的那一群人。当我们没有在神的爱中，我们没有相聚在一起，我们其实很容易在顺境或是在逆境，在各样的情况，我们忘记神，或是因为逼迫患难，我们就选择远离神。我们好像就是那个被压垮的，我们好像就是那个被熄灭的人。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我稳定参与在教会的团契小组当中，可是呢，可能也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机会，或是还没有跨出那一步，可以参与在团契小组中。我常在说我们共同用团契小组这几个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不太一样的意思。我在说的是什么？我在说的是以真实的面貌去面对人的一个群体，是你在当中可以学习爱人以及学习被爱，是可以在当中学习去领受恩典，但是在当中也可以学习去付出的团契。如果单纯聚集只是为了查经，为了服侍，为了我们喜欢说笑，那虽然很好，但是那却不是圣经中在强调的那个肢体关系。如果有些人你只有付出没有办法接受，其实那都不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团契生活。以前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信主久了，教会的服侍的人可能我们会觉得很有限，然后看到需要很大，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久了，他就觉得哇，我越来越累。可是我常常都会跟他们说一句话，我会说一句话，说什么？我说有些事情呢，你做了很累，但是呢，你不做会更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我们在教会的时间越久，我们侍奉越多，我们觉得哇，我们真的太忙了，真的没办法。我们认为团契小组对我们来说就是多一个聚会，好像因为我在家庭好多要忙的事情，工作，我甚至要预备服侍，好像是一些很属灵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渐渐选择我们放弃参加团契小组，久而久之我们会越来越累。其实当我们越来越累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停下来要休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侍奉，调整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常常都会跟这一群人讲，有些事情的确做了真的很累，但是其实当你不做的时候会更累。每周有小组聚会，有团契，多一段时间，没错，很累。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不真实的跟人碰撞，其实那只会让我们更累，而且那只会让我们更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逼迫的环境中，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理由，或是更有借口，他们不要聚会，他们比我们更有理由，他们不要去实践那个彼此相爱的这一个神的命令。但是在经文中却让我们知道，众人彼此相爱的心充足，这成了他们呈现他们信心一个那个美好的行动，成为那个在众人面前美好的见证。好，信心的行动，另外一个例子是在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心中存着忍耐。有人说，忍耐是一种，就你如果觉得可以忍的话，那就不叫忍耐。因为其实忍耐是一个你在面对试炼，在面对不容易那个很久的一种耐力，其实它是一种很积极的力量。它不只是一种很被动，就是我没办法了，所以我只好这样。它也不是一个我只能忍受着而已，它其实是在那个过程中它可以胜过，它不害怕生活中带来的打击，反而把这些打击变成一个向前跃进，向前迈进的一个垫脚石。有一只驴子不小心掉到了 一口井里面，所以他就那只驴子就在井里面就是大声的哀嚎。那驴子的声音很可怕，如果有听过的话可以，对，驴子的声音，他就大声的哀嚎。这个主人呢就听见了他自己驴子的声音，就急忙过来看看我家的驴子到底怎么了呢，所以想尽办法看驴子掉到这个井里面怎么办，赶快要把驴子救出来。但是这个主人尝试了半天 就是救不出来这个驴子。后来他这个主人呢，他就转念一想，他想说，反正这一口井已经枯干了嘛，他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水。那这一头驴子呢，其实他年纪也大了，我还是要给他吃东西喂他，那他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力，那不如 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两个问题一并一起解决。所以呢，这个主人呢，他就找了一些他的邻居，带了很多的铲子，这样子铲子，然后呢就开始铲外面的土，然后铲到这个井里面。一开始这个土就落到了这个井里面，这个驴子就叫得更凄厉了，赶快救我救我啊，很害怕，他心里这样想啊，就是他还是驴子的叫声。但是过了一会你会发现，这个主人发现驴子怎么不叫了呢，这主人就很好奇，这驴子到底怎么了吗，还是就主人就往这个井里面探头一看，就发现这个驴子他不但没有被土埋起来，反而只要有土落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甩一甩甩一甩，土就掉到地上，然后他就在脚踏一踏踏一踏，那个土就被堆积起来，就这样子弄弄弄弄弄，结果土就成了那个阶梯，让驴子一步一步的爬上来。过了不久，这个驴子就从这个井然后爬出来，然后就扬长而去了。帖撒罗尼迦的书信的作者，他在描述信徒存着那个忍耐，那个忍耐是一个现在式的表达。他们当时并不是因为逼迫患难而被屈服，他们反而很积极的抵抗这个外在压迫的力量，而这个忍耐是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产生的。患难不一定带来忍耐，患难有可能带来的是我们更自私，我们可能不理别人，或是我们只在意自己。但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却给我们留下一个很美的榜样，他们透过那个根源于神的信心，他们用爱心来回应众人，他用忍耐还有盼望来回应这个世界。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经文，很多人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中很有趣，他把信心跟行动合并在一起，然后呢你似乎可以在当中看到那个圣经常常说的信望爱在一起。他透过那个彼此相爱去表达他的信心，然后透过他的忍耐去表达他的盼望，所以那个信望爱三个其实一直都没有分割，他在信心的行动中我们同时看见了爱心还有盼望。 好，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有信心，他们信心的根源来自于这位公义的神，但是透过他们信心的行动，就是他们的彼此相爱还有忍耐，来表明自己的信心哦。最后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关于信心的果效。好，听到果效这两个词，在教会中马上就会分为两派的人。第一类型的人就是那一种疯狂追求果效的人，他们非常的以他们认为果效很重要，以业绩，以他的很厉害专业的工作能力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在第一种人呢，他们的心中他们认为说，只要有业绩，有受洗人数，有奉献，有什么什么什么，其他都不重要。所以每一个福音工作呢，教会要推动的每一个事工呢，我们一定要经过精密的评估，用最少的资源达成最好的效果。然后就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一群人很可惜的，有的时候他会落入那个看重数量而忽略质量的结果。好，教会还有第二群人、哦、第二群人也很有意思、哦、是因为他们知道会有第一种人的这种负面结果，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抗拒要讨论果效或是结果导向。好，很抗拒呢，因为他很担心用这个词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嘛，所以他们就选择说，那我们就刻意忽略，我们就不要回顾，我们也不要评估，我们对，我们可以少了人跟人的比较，因为我们不去在意这个事情嘛。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这一群人来说，他们也很可能少了反省的机会，他们甚至有可能少了那个去见证到上帝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机会。帖撒罗尼迦的作者非常有意思、哦、他没有落入这个果效这两类型的人的这个陷阱当中，他也没有避而不谈，他反而用一个崭新的观点帮助我们去正确的看待信心的果效。我们来读第十一节跟十二节的经文，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的经文，十一、十二节，请。
因此，我们常为祷告，愿我们的神按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照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好，根据经文，信心的果效跟祷告有密切的关联，是信徒配得所蒙的召，在各样的事上荣耀神也得荣耀。保罗在为信徒的祷告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愿神成就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保罗在为他们的代祷事项里面，是让教会的这一群信徒成为那个名副其实的教会，是一个在信仰上有美好见证的教会。好，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关于蒙召的问题、哦、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受了神的呼召，而不只是在信主的事情上面，而是我们的一生，上帝都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好的美好的计划。所以蒙召不是传道人的特权，不是进神学院之前的口试题目，蒙召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亲自去确认的。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句话，配得过所蒙的召，意思是那个我们不去辜负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呼召。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得一模一样，也不是要我们去比较，跟别人比较我们的结果，比较果效，它反而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应，而且我们要忠于神所托付我们的，使我们所做的，使我们所说的，与我们蒙召的身份，与我们蒙召的使命是相称的。认识我比较长一段时间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常常在聊天的时候开玩笑，就会问大家，就说：“哎，要不要去读神学院？要不要做传道人啊？”那其实我也说这开玩笑，可我也觉得这也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替神学院招生哦。为什么？而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侍奉的这一段时间，我渐渐发现许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去寻求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带领以及呼召。其实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当传道人，但是我却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不 管我们的年龄，不管我们的性别、国籍、信主的长短。其实在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基督徒蒙召在各行各业中去侍奉神。重点不是我们要做传道人或是商人，重点也不是你要当宣教士、当歌手，或是你要当中学老师。重点是你可以清楚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你才有办法带着使命感在其中。我常说，在面对那个青年人他们的生涯选择，或是在面对中年人那个中年危机，或是那个老年人在寻找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其实这所有的关机都是我们在寻求神的呼召，我们能够配得我们所神呼召我们，我们所蒙的召。当我们很清楚知道神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就不会落入刚刚那个果效的试探中，我们就不会容易落入那个与人去比较、竞争，或是骄傲，或是自卑的境况。我常常说，如果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他就是教三五个学生，跟一个补习班的老师，他教三五千个学生，如果都是上帝所托付的，那都是美好的事情。一个在创起地区的宣教士，他可能就是带领一两个人信主，一个开万人布道会的大的一个讲员，如果这都是上帝对他们的托付，那也都是美好的事情。在思考信心的果效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确定配得所蒙的召。回到经文当中，信心的果效与祷告有密切关联，它是透过祷告交在神的手中，是信徒配得所蒙的召，也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荣耀神也得荣耀。经文中描述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其实它好像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向善的那个心智，使我们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使一个人能够有向善的动力，其实不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修炼而有的，其实那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结果。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潘霍华，他曾经勉励基督徒很有趣的事情，他跟基督徒说，你们在遇到那些不信主还不认识神的人，就是非基督徒的时候，那些非基督徒可能很努力在行善，可能在努力在做一些很厉害的事情，这时候你要跟他们说什么？要说你所做的正好就是我们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去做的那些美事。其实他在描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像经文中说，他一切的因信心所做的工作，他再次强调了那个信心是根源于神，但是这每一个良善的目的以及这个发自信心的行动，其实你会发现是出于神的。所以保罗透过祷告来成就，来求告神来成就这一切。信心的果效是在神的手中，当神的子民信靠神的能力，活出与这个蒙召相称的生活，并借着这个良善的行动表现出决心，借着他的工作去表现出信心，其实人就可以从基督徒身上认出耶稣，其他的人就可以从基督徒身上去看到那个合乎神形象样式的人类的本质。果效不是看人多人少，不是看事工的计划的成败，果效是当我们在生活在工作中，我们配得我们所蒙的召时，就可以叫人看见基督荣耀的彰显，使我们有机会，我们有荣幸参与在神的国度中，我们去分享神的荣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信心的根源是来自于公义的神，但是透过他们信心的行动，彼此相爱还有他们的忍耐来表明他们的信心。最终信心的果效在神的手中，使我们当我们活出与蒙召的相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各样的事情上荣耀神也同得荣耀。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天韵的诗歌，这一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信心的旅途。这首歌名叫《信心的旅途》，它在歌词里面他说，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 实现在心灵的深处。信心是一个美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乌云密布。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述说天父在看顾。好，诗歌不是到这里就结束，大家应该如果熟悉音乐都知道现在的诗歌都会有很多编排。我觉得这一首诗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中间有一个 bridge， 就是有一个 有一段内容就是很特别。它中间的 这一段内容它重复了四次以上，它重复四次说什么？它说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就这样子，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它就这个内容不断的重复，它重复了四次。其实那个不断的重复，其实它仿佛就在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道路，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我相信神的救恩，我经历神的恩典，我知道神的公义，而主你也引导我一生的道路。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述说天父在看顾。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信心的根源。你赐下话语，你使我们认识你的公义，你使我们认识你的慈爱，使我们愿意在各样的处境中我们仍旧选择跟随你。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当我们走在信心的旅途中，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反而用各样的方式吸引我们归回你的群中。主，愿圣灵常常的引导我们，感动我们，透过我们信心的行动，使我们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